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但以理，但以理。记得在前面两次，我都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但以理一生在神面前蒙恩的特点。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试想但以理在神面前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上次后面提到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的信心同时也显出他的忠心，他是那样忠心与神。他怎样忠心与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从被掳的第一天开始，当他给拣选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做文士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讨神喜悦。然后后来当他能够借着神的启示把尼布加尼撒王的梦讲出来，同时也讲解出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给王提拔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宰相。虽然一天之内他有这样高位，然而他忠心以神。他的三个朋友面对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因为巴比伦王立了一个金像，照着他梦中所知道的立了一个金像，要他全国的百姓都拜这个金像。但是感谢神，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虽然已经做了省长，他们地位可丢失，命可舍去，但是神的名他们绝对不放弃，他们也绝对不肯向偶像屈膝。所以他们至始忠心给丢在火窑的火炉中，然而神行了神迹将他们救出来。后来到了但以理书第四章的时候，同样让我们看见先知但以理在神面前的忠心。当时这个王发了一个梦，不晓得这个梦的讲解，但以理知道了，因为他给请来的时候，但以理借着圣灵的启示他解开了那一个梦。他解梦的时候呢，里面有很多是审判的话，也就是说那一个梦临到暴君尼布加尼撒王，里面的内容大概是告诉他说，由于他的至高之傲，神要审判他，有一天要让他到旷野吃草如牛，七载就是七年的时间，直到他领悟了至高者是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但以理领受了这个启示之后，他不是因为惧怕国王，惧怕这种不是祝福的话而是咒诅的话而是审判的话临到王的时候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曾经并且是一直做了宰相，他是最了解巴比伦王的那一种残暴的性情，只许报喜不许报忧，何况是不是讲祝福的话是讲咒诅他的话，那真是想找死啊。对当时来说但以理完全知道，但是他更是惧怕神敬畏神，他更是在神的事上绝对不能妥协。因此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发了那一个梦之后，国中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他就叫了但以理来。但以理听见这个梦的时候就照样把这个梦解出来告诉王，然后让王呢能够很清楚的这一个知道至圣者在他的国中掌权，当他一字不漏一点一丝不避讳完全照着神的心意把这个讲解完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国王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因此把这话呢就存记在心里，因此把这话就存记在心里。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时候到了，圣经说过了十二个月，当这一个巴比伦王游行在王宫里面的时候，他就说出了夸口的话。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的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利沙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要离开你了。”再次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但以理对王所说的话受到了就完全的应验，就完全的应验。所以圣经在此呢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段话就应验在这个尼布加利撒王身上。然而从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看见但以理的忠心。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先知来说，有时要传讲某些话是很为难的，因为这一个话不是祝福的话，这一个话是咒诅的话，这是最难的。再思想一下，若是这番话只不过是对着硬心的以色列百姓讲，最多惹来他们的逼迫，惹来他们的孤立，惹来他们的攻击。但是这一番话是论到神要审判，神要咒诅，甚至要叫王吃草如牛到旷野七载，就是七年的时间。这一种的话连一般人都承受不了，又何况是大有权势统管天下的当时的大王尼布加利撒。他是性情刚烈，是那样残暴的暴君。然而但以理在神的圣言上边绝对忠心，他不寻人的情面，连国王的情面都不寻，他就认认真真真真实实诚诚恳恳把天上真神就是全能者的心意完全的启示出来，并且启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启示的非常的清楚。这是我们看见就是但以理在神话语的那一种忠心，由于他对神话语的那一种忠心，所以神就不断把圣言交托他，把启示托付他。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给有忠心的人，是给一般有忠心的人，所以圣经在此让我们看见就是神的启示是给忠心爱他的人。正像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保罗说他写书信是给那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也论到主耶稣在七教会里面都有他的使者，比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为何书信里面所写的神的启示是临到教会的使者，然后叫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因为教会的使者具备的是忠心，领受了神的启示不会收藏起来，而是把神的话读给全教会听，叫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回过头来思想，在但以理书里面你会看见但以理他一生领受了神很多的启示，所以但以理本身这卷书也是启示的书。圣经里面三卷最主要的预言书，一卷是启示录、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从第七章读到第十二章里面几乎都是有关后来要发生的预言直到末世的情形。你就会看见神把那样多的圣言那样多的启示托付给这一个仆人， 在他身上一定有特点，在他身上的特点就是忠心于神，神托付他什么他就说什么，不看人的这个外表，不寻人的情面，不怕强权，总之神托付他什么他就传什么，他只完全忠心于神。这是但以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难怪神的启示会不断临到他，不断临到他，甚至连以色列国末了的命运是如何，很多的启示都托付他，因为神知道所交托给他的启示没有一点一划会废去的。你想想看，如果是一个主的仆人，他惧怕人，惧怕环境，因为某一个环境他所讲的话就变了啊，他所讲的话在这个环境可以讲这番话，在那个环境讲第二番话，那这样岂不是把神的话语完全变质？但以理没有，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尼布加利沙王发了那个梦，是一个大的惊吓，他完全解透，那一个梦还不关系到有任何咒诅的话。然而到了第四章，尼布加利沙这一次发的梦是关系到他，因为这一次的梦是说到他如何的骄傲，得罪了天上独一的真神，得罪了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所以神来审判他，叫他有一天要吃草如牛，也就是犯了精神病那样。然后呢，他的心像牛的心，他的心思像牛的心思，他就要离开人住的地方，王宫的地方，跑到旷野和牛在一起生活，然后天天就吃草，吃了七年之久啊，直到有一天他谦卑悔改仰望神的时候到了，神叫他的心又恢复像人的心。稀奇的是他又回到王宫里照样做王，然后他就通告全地的人说，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在这世上你会看见，正是因为但以理忠心的传扬神的话，若是但以理昔日他明知神的意思，但是由于看见王是那样的可怕，而就把神的意思呢就曲解了，甚至呢咒诅就化为平淡，甚至化为祝福，这一来有一天神的审判临到尼布加利沙王，叫他吃草如牛，然后又给他悔改，尼布加利沙王一点不知道是神作为啊，因为他预先不知道。但是就是由于但以理预先把这个预言向他讲明，受到了尼布加利沙王知道，所遭遇临到他身上的一切重大的事情，神迹性的事情，是完全出于至高者的手，叫他认识神，也能够把这件事通告全国，以致他所管辖的天下万民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可见一个主的仆人忠心神的话语是多么要紧，与神配合是多么要紧的。圣经再让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忠心不仅显在这件事上，接着到了这一个尼布加利沙王他的孙子，圣经有时翻译是他的儿子，应该是到了他的孙子孙辈的做王的时候，也就是但以理书在第五章那里记载的。当时呢这一个王帝他本身在神面前呢就也是至高至傲，所以他请客，他大大请客，他请客的时候呢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把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当成是这个酒杯来饮酒，所以大大亵渎了神的名。当他大大夸耀显示他的荣耀的时候， 这个时候忽然间在皇宫的这一个墙壁上面出现了人手写字，而写出来的字呢，巴比伦通国的俗士没有人懂得读，也不晓得那个意思。这个时候这一个有人就提到，就是太后就提到，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他说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这人就是但以理。然后就把但以理邀请来了，但以理一来到的时候呢，就立刻读出那个文字。在读出之前呢，但以理就说了一番话责备王。你会看见他对神多忠心呢、啊。但以理这样说，他说王啊，至高的神，这是五章的第十八节，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加尼撒，因神所赐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升上，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割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以野如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地食。等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旨意立人治国，波沙沙，波沙沙就是王的名字，你是他的儿子或做孙子，你知道这一切，你心能不自卑？景象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神啊，和大臣还有这个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见不能听无知无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出这个文字。那个文字就是说，你在神天平上称出你的亏欠，然后你的年日到此为止。当夜这一个波斯帝国打进来，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的命运就此结束。你会看见但以理这一番的话，他一面是把神在这一个墙壁上借着使者所写出来的这个咒诅审判的话读出来解释出来，另一面他甚至是责备了这个新王尼布加利沙的儿子波沙沙那种狂傲的心。你会看见他在神面前那种忠心，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一点不寻情面。就因为他能够在众人面前这样一说，神反而保守他平安，神反而看顾他。结果但以理说了这番话之后平安，甚至波沙沙要立他为全国第三，他说不要了，这个赏赐我不要了。就因为是这样，当夜波斯帝国打进巴比伦，在历史上波斯帝国就毁灭了巴比伦，让巴比伦大城呢变成是一个荒凉之地，照着圣经的预言应验了。而巴比伦大城成为荒凉之地之后，圣经就让我们看见波斯帝国起初不是波斯，起初是马代，当年毁灭巴比伦是马代帝国，马代之后是波斯，而马代一打进来的时候，这个国王大力乌就立刻提拔但以理，立他为他国家的总理，并且呢敬畏耶和华真神。为何呢？因为他胜仗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但以理已经说出了这一番的预言，他才认识耶和华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但是这一切和但以理忠心替神说话很有关系啊。若是但以理明知道神殿中的器皿给人拿去饮酒，明知道这一个伯沙沙王在那边赞美偶像，明知道他犯了很多罪，而一言不敢出，也不敢读出那个文字的意思，当夜国王照样给毁灭，但是人却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却不知道这是神的大能。正因为神的仆人但以理，他不行人的情面，神托付他说什么他就传什么，所以让不仅巴比伦帝国，甚至后来的马代国、波斯帝国，骗住的人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他所说的话应验了，他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让那一些历史上统管天下的君王反而晓得敬畏神了、都是因为得胜者但以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以理就是这样忠心，从来不寻情面，他的忠心还显在个人的祷告生活上。即便他知道到了波斯帝国，当时做总理的有三个，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另外两位是波斯人，他们藐视但以理，但是他们的才干各方面却远远比不上但以理，因此因为记恨的缘故，他们就私下设了一个计谋，就是到波斯王大力乌面前多方的对波斯王说，就是对这个马代王大力乌说，他说我们要求三天之内不准任何的人向神明跪拜，若是跪拜他们的神就要被杀。王一时听了他们这个在那边劝勉之后呢，没有经过三思就批准了，结果就盖上了王印。照着波斯人的例呢，这个王印你盖下去的时候是不可以更改的，结果这个禁令一发出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留意但以理，但是圣经记载的但以理照样一天三次祷告神，这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十节开始那里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忠心。我简单读给大家听，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的一席就是王的印，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是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在这里他们就特别提醒王了，他们说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一席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着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一席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你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以更改。王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的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人搬了磐石来封了这个坑口，在那里王就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了那坑，使惩罚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那一夜王回到王宫里面的时候，彻夜不眠。你会看见这件事的发生，难道但以理不知道吗？ 他明知道那一些人是摆一个陷阱在他面前，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忠心到底的但以理，他不仅仅在传扬神话语的事上忠心，他在持守敬虔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的事上也绝对忠心，不肯妥协。明知道继续恳切祷告会惹来杀身之祸，给丢在狮子的坑中，因为那一个禁令是盖了王的印，是不可更改的，连王都救不了他。然而他的心所想的是神荣耀，是神的喜悦，他照样持守他的纯正，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赞美，与素常一样。也就是说他平常一生之久，长年累月，天天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先回过头来思想但以理的中心，第一，显在传扬神的话语上中心，神给他有多少启示他就讲多少，正像保罗也是这样，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然后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先知，每一位都是神托付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从不寻情面。反观今天在我们侍奉主的途中，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服侍主的人就很容易看人的情面，甚至迎合这个时代啊，人的某一方面口味，就把神的话语变质一下。明明神的话是论到对付罪恶，但是讲起的时候却不敢很明显的对付罪恶，好像惧怕得罪人，这一种的情形是给神吐取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对神忠心，神托付我们讲什么我们就传讲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若是我们忠于圣经，回到圣经，忠于圣经本文原文所启示的意思，神就在那里护着，神就在那里印证。难怪神托付但以理把那样多的启示给他，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把所有的启示都写下来，他能够对着这个王的时候照样讲出神的心意，一点没有更改，一点没有任何的包装，就是神说什么他一句不漏完全说出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启示要临到我们，必须我们是一个忠心神的人，你忠心以神的托付，神就把更多的启示给你。一个不忠心的人，神怎么会将启示给他？把启示给他就浪费了，他今天这里看情面，明天那里看环境，就这里受限制，那里受委屈，就不敢再把神的话传出来。结果呢，久而久之把神所有的启示都埋藏浪费掉，神怎么会使用这样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晓得忠心，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忠心以圣经的真理，忠心以神的启示，忠心以神的话语。我插出去讲一件事，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神在万国的民族里面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失败，但是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有一个特点，是神拣选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忠心于神话语的启示。虽然他们在遵行律法上很多失败，但是他们守住神的圣言呢、也就是说保全全本旧约圣经的完整性的整全性，神托付他们，他们完成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虽然他们是因为软弱失败，但是神却把圣言托付他们， 神把圣言托付他们，所有的律法应许一切都是从他们来的。所以旧约时代圣经所写的一字一点一画都没有简陋，因为犹太人神得着他们中间的文士以斯拉，还有很多忠心的仆人，他们是保守神的话。当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写到耶和华三个字，他们要去洗手跪在那里，是在那里敬虔的来写，所以一字不漏的把神的话语保存下来。连新约圣经神所使用的仆人都是犹太人，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他们这一般都是忠心以神的托付，把神的话语一字不漏的启示下来写下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再次来是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需要学习忠心，领受启示，忠心传扬。而能够对神的话语有哪样的忠心呢？就根据于他有一个忠心的敬虔生活，也就是说在祷告的事上不妥协，在亲近神的事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就像但以理明知周围旁边那一些人都在看着他是否在祷告，他照样如常双膝跪在神面前。若是我们明知道众人都在那里窥探，又屈膝下去，岂不是送死？倒不如坐在那里不必开声，心里面祷告，他们也无法去告他嘛。坐在那里不出声，心里向神祷告也可以嘛。不，但以理不这样，他照样如常双膝跪在神面前，宁可给丢在狮子的坑中，宁可失去总理的职分、名利地位，甚至连圣命都可丢去，但是敬虔的生活不可以退让。这是但以理，这也是他在神面前所显出的忠心。亲爱弟兄姊妹，反观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许多时候为何不能在蒙神使用的事上显出忠心呢？在神的托付上面，在广传福音的上面，在天国的禾场上，在牧羊主的群羊小羊上面，在主的托付上面，为何不能显出忠心呢？为何软弱？为何乏力？为何失败呢？其原因是在个人的敬虔生活上都忽略了忠心，所以就失去了从神来的供应和力量。即使来说，许多圣徒常常会说，现代人的生活太忙了，人人都说忙，因此呢就有大条理由说我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或许说就草率的祷告读经，敷衍了事的，或者说为了安慰基督徒的良心，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两分钟祷告就是草草的读一张圣经，那就说我今天完成任务了。有的一有特发事情，一有忙碌的事情，立刻把祷告读经减去省略掉，这种情形就在神面前实在是亏欠，是不敬虔，谈不上忠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危机是这样，请你思想，若是论到忙啊，但以理啊忙过我们百倍啊，因为他是一国的总理啊，当时的波斯帝国啊是统辖120个省份，那是天下许多国都是他们统治的，每一天要这一个浏览的这一些的文件呢，那是多的不得了啊，要处理的事情啊多得不得了啊。日理万机的但以理，他照样把最重要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分别出来，一天3次祷告神， 这也成为他蒙福的秘诀，成为他得力的秘诀。他能够办事比别人更好，因为他亲近神。所以今天我们再忙都不可以说我没有时间祷告，这说不过，因为我们忙不过但以理。有没有时间祷告读经是有没有心的问题，不是客观环境的问题。当你的心渴慕那件事的时候，很快就会分别出时间来。我在说今天很多人有时间看报章，有时间看电视，有时间玩电脑，有时间看很多的杂志，接受很多世界的资讯，却没有时间读经。一份报章那样厚，都可以草草看它一小时半小时，但是一张圣经这样短，却是解得太长，却是没有恒心不断看下去，天天持守住，这说不过啊，这是亏欠。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能够看见，我们需要在敬虔生活上的东西。无论是再忙，读经祷告不可少；无论再忙，亲近神的时间不可少。天天虔读神的话语，屈膝祷告，为着神的国度。所以这是但以理让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的忠心。然后圣经再让我们看见他的忠心又表现在哪里，又表现在他三个朋友至死忠心。我们前面论到了，你看见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当但以理从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记载以色列亡国七十年之后就要回国，他看见了这个应许之后，他就禁食祷告三个主日，不是三天了，是三个星期。他禁食祷告三星期，21日的时间，就是求神怜悯这个国，受到了神应许他。所以以色列人的复国，虽然神早就有预言，但是收到了，却借着但以理的禁食祷告。你会看见他是一国的总理，但是为着神国度的需要啊，他是更加迫切，他是上了年纪年老的但以理啊，上了年纪的但以理，年老的但以理还如此禁食21天呢、啊，难道他不晓得爱惜生命吗？难道他不顾到自己身体健康吗？不，但是他因为爱神，他因为关心神的需要、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的子民，他就舍己，他就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就放下自己的需要，禁食祷告。就因为他的禁食，受到了神让以色列人回国，神的应许、神的话应验了。可见他是一个忠心与神的人，同时也是一位虔读圣经的人。因为他虔读圣经，他才可以从耶利米书里面发现神一句的应许，70年之后这一地要荒凉，70年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70年之后神要使他们复国。他就是天天虔读，所以他能从圣经神的书上看见了这个应许。一般人看见应许之后就无所谓的，但是但以理不同，他看见神的应许，他就禁食祷告，抓住这个应许，为神的子民求平安、求复兴。这是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在为神的国度祷告的事上忠心？但以理这个祷告不仅仅是在那个时候禁食三个星期祷告，他更是如素常一样天天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因为圣经记载他是打开窗面向耶路撒冷祷告，范启发说他天天祷告的负担是为着耶路撒冷。好，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但以理蒙神使用的一个很要紧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是讲但以理一生的祷告，有很多祷告， 我相信他被掳之前已经是一天三次祷告神，然后直到被掳之后给拣选到王宫里面，他过分别的生活，要太监长试试他们的饮食十天，在十天里面，我相信他有很多迫切的祷告，所以收到了他们的相貌体重比别人好，智慧都超越别人。然后当他给拣选侍立在巴比伦王旁边的时候，忽然一天之内来了一个大祸临头，就是巴比伦王要杀灭所有通国的俗世的时候，包括但以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就在夜里同心的祷告神，迫切祷告神，结果神的启示异象就在半夜向但以理显明。所以你会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他们有一些祷告特点，第四个人都是祷告的人，他们有个人的祷告，也有同心合意的祷告，遇到大患难的时候同心祷告，所以就胜过了。今天我们需要有个人的祷告，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也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像五旬节的时代教会初期经常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带下神的祝福。然后圣经继续让我们看见呢，是到了第六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但以理如素常那样一天三次祷告神，就说明他虽然做了巴比伦的宰相，这个马代波斯帝国的总理，他照样是一天三次祷告神，如素常一样祷告感谢，他天天赞美神，也天天祷告神。而他祷告的特点有一个很显著的是，他是开着窗面向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他的心是向往着神的子民，他带到的负担不是为自己。认真来说，据说但以理的一生好像没有结论，他为自己有何所求呢？他是一国的总理，又是以往是宰相，他为自己无所求，他所求的是神的子民，他所求的是神的国度，他所求的是犹太人，神的选民有一天能够回到耶路撒冷。为何他这样？因为他知道神拣选他的选民，神的选民在地上是代表神国度的开展，所以他所关心的是神的需要，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国，神的义。可能你要说，由于他没有难处，所以他可以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今天我有很多难处，所以我要先为我的需要祷告。错了，但以理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以色列百姓祷告，不是因为他没有难处，认真来说他要治理全国啊，很多事物的难处解决不了啊，他同样可以为自己有很多祈求的啊，又何况到了波斯帝国的年代，旁边还有两位总理一直记恨他，一直摆陷阱在他面前。第六章十节那里记载的那件事，正是众人窥探他的时候，他还开着窗面向耶路撒冷。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应该求神，神啊，求你救救我的命啊，求你这个败坏仇敌啊，求你叫我不至于给丢在狮子的坑中，求你行个神迹啊，叫王呢能够改变那个禁令。按理来说为着自己祷告一番吗？没有，但也照样开着窗面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心所向往的是神的子民，自己可以殉道，但是以色列国要复兴，要归回，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恢复建造圣殿，他就这样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他就这样为着神的国度迫切祷告，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然而在他身上正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他说，你们所需要一些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固然需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更需要为着神的国度来带祷，要把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摆在第一。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血，要把为着神的需要祷告摆在第一。今天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窗都是开着，向着神的教会、神的国度。昔日他开向耶路撒冷，在灵意上预表神的教会。今天神的国度是借着他的教会在地上福音的开展。那么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要顾到神的需要，福音要传遍天下，众圣徒、众教会要大复兴，迎见主的回来，得救的数目要填满，得胜的数目要填满。因此我们需要每一位天天打开心窗，向着我们的神呼一声，顾念到许多未熟的庄稼，或许说熟透了的庄稼，等候收割的庄稼，向往着许多的民羊，求主拯救他们。请问今天你的心窗开向什么呢？若是我们的心窗开向的是世界，属地的得失、得与失，属地的名利、地位、钱财，若是我们所追求的、所向往是这些，是自己个人的一点得与失，那么我们终日所求的，就是主啊，给我平安；主啊，给我赚多一点钱；主啊，给我工作顺利；主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一个。不是说不应该为自己的难处求，可以也应该在这些事上去经历神，但是基督徒的生活要爬高一点，不是在地上爬，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为着天上的事祷告，为着神的事祷告，我们更有负担。先神啊，求你让福音传遍祖国大地，纪念将近14亿的百姓。主啊，求你纪念啊遍地的众教会，需要大复兴，众圣属需要活着，拯救我们脱离老底家教会时代不能不得的情形。需要天天为着这些需要祷告，为着教会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这样的代祷是蒙神悦纳的代祷。我亲爱弟兄姊妹，但以理是忠心的代祷者，你是吗？但愿你也是，我也是，我们都加入这个代祷的行列，有份里守望者的职分。求主如此恩待我们，叫我们真实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但以理的祷告不仅是素常一天3次祷告神，还有面对神需要的时候，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到了第9章，他有认罪的祷告，那种迫切认罪的祷告。他不是认自己的罪，他是有一种代入感，他代替的以色列祖宗所犯的罪，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神面前来认罪。他说，神啊，我们的祖宗得罪你，我们得罪你，我们犯了罪，不断认罪。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的那一篇祷告文是很感人，在神面前完全倾心吐意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那一番的祷告，因此让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让神的恩典饶恕再次来临，复兴就来到了。因为拦阻神子民蒙恩的是神子民所犯的罪，所以今天我们的代祷许多时候也为着不仅自己认罪，也为着全群，为着神的子民冷淡退后的情形求神赦免，还有为着众百姓，许多未信的人，他们得罪神，求神饶恕，求神怜悯，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应该是有这种祷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常常为着 自己的百姓啊，为着这个同胞啊，为着这个神的儿女来迫切待祷，扬声待祷。但你还有三星期禁食的祷告啊，这种祷告的情形实在值得我们笑话。这是忠心的仆人。还有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但以利，还有另一方面很要紧的，就是他在人面前所活出的一个完全的见证。圣经论到但以利是完全人，请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十四节，在这节里面这样说，请听我读出来：其中虽有挪亚、但以利、叶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在此是论到以色列人犯罪到极点，当时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先知以西结就照着神的话语说，在那城里虽有，就是神的审判来临了，即便有像挪亚、像但以理、像叶波这三个义人，也就是行为完全的义人，他们也只能救自己，不能因他们的义救别人。但是今天我们借用这节圣经来说，就是但以理能够在那里给点名摆在那里，就说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义人，是一个义人。但以理他的行事为人远远超越别人。那我举例子来说，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他给召在巴比伦王宫的时候，第一章最后面论到王和他们谈话的时候，发觉他们的智慧聪明超越别人十倍，这绝对是从神来的赐福祝福赐给他们智慧。但是另一面来说，我也相信他们的这种用功勤奋在神面前的爱惜光阴，这一种勤奋的读书是有关系的，人的本分也需要看见。所以今天主的仆人呢，是加倍殷勤，不是懒惰了。还有到了第六章那里记载，他说这个波斯帝国还有另外两个总理，这两个总理呢，他们记恨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手所做的一切呢，是聪明过他们，是比他们还好，所以呢他们呢就心存记恨。我们看第六章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并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你会看见但以理是那样忠心办事啊，他是忠心到一个地步，他所做的事仇敌啊如何找他的错处都找不到，他们说除非在他的律法上，在他信仰上找，不然不可能找出他的错处。但以理实在在人的面前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荣耀神，连那些要陷害他的敌人呢、啊，都见证说你找不到他的错处，他所办的事都是尽忠去办。在此值得我们思想的是，今天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事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昔日但以理他是以王国奴犹太人给俘虏到巴比伦，后来到了波斯帝国，但他照样在那边忠心办事，他一点没有说我现在因为是被掳，民族不同，所以我不服我不做，他不，他照样忠心做王要他做的事，在他所办的事上在那里荣耀神，因为他是天国的子民，也因为他在那里所办的事荣耀神，所以有一天他反而带给犹太民族一个极大的祝福。以色列人的复国是神的应许收到了，但是也借着但以理在王宫里的这个角色，这个祷告，这个影响国王。当然时候到了，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以色列人回国，但是但以理的见证也让一任又一任的 这个波斯帝国的皇帝认知唯有耶和华是神，产生敬畏的心。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但以理，他一生在神面前是那样的忠心。他所活出的见证，是连外邦人都不能挑说他的错处。你想想看，若是但以理仅仅持守一天三次祷告神，但是他的工作生活却是很多错处，那么这样反而是羞辱神的名。所以今天对照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说啊，我仅仅热心，我参加教会聚会很热心，然后在工作的岗位上，在教书，在田里耕田，在工厂这个上班，在公司，在各个岗位上，却是一塌糊涂，却是给人说，哎，这个基督徒又懒惰，又整天做错，又是各方面都很差。若是这样，就羞辱主的名。不，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需要有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基督徒在每一个岗位上面，他们显出忠心，他们办事啊，人找不出错处。也就是说，他们是靠着神，靠着神所赐的智慧，在那边活出这种美好的见证，这样神的名才给尊为圣。当然人都是软弱的，但以为何能够这样呢？因为他天天三次祷告神，领受从神来的恩典恩赐同在祝福，叫他能够活出这个见证。神是他的力量。保罗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公义圣洁，无可指责，就是活出这种见证。然而他不是靠自己，保罗又说，因为我们在世为人不是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他是完全靠神的恩惠，就是靠神的恩典。他靠神的恩典能够胜过种种的艰难，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见证。所以但愿今天的基督徒真是能够看见，人要找我们的错处，除非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就是说我们忠心以神不妥协的事上。但愿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惹来的，自己的肉体血气所惹来的，而是完全因为主的名。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在与人相处，在处事为人啊，在工作的岗位上，要显出加倍的忠诚，要比别人更好的行为，更加忠心办事，更加精明。因为我们的力量从神而来，神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看见。好，最后我要论到的是但以理是那一个世代的得胜者。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看见，其实就是两个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接着巴比伦帝国啊，在那里好像是当时是哇，好像是很兴旺那样，连神的子民都给俘虏了。但是另一方面，神得到的见证人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代表的是神的国度的得胜，所以他们以被掳的身份给掳去了，却在王宫里面不断显出神的荣耀。连尼布加利沙王都听见他解梦之后，都向但以理下拜。第二章四十六节，向但以理下拜。你会看见，然后神的权柄不断给带下来，因为是个忠心的见证人，神不断在巴比伦帝国显出极大的神迹，救他们脱离烈火的火窑，救他们脱离狮子的坑，然后显出神的大能，结果让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波沙沙，还有大利乌，还有这个古列，一个一个的王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而在他们所统辖的天下，当时的年代，一个一个王朝都不断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神，让那一个年代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照着历史的记载，统战天下最大的权势，第一是巴比伦王，第二是马代，第三是波斯，后来都不及先前的统战天下的版图都没有这样大。但是一个又一个都在那边，接着以色列人的被掳，神却是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把他的荣耀 不仅是停留在以色列民族，是带到天下万国，让天下万国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神多么得着荣耀啊！因为神得着忠心的仆人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他一生都是让人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两个总理来控告他的时候，对大利乌怎么说呢？王啊，在被掳的犹太人中但以理，他已经做了总理这样久，还说他是被掳的犹太人中但以理，可见他一直是承认他是犹太人。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个学习的点，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以称基督徒为羞耻，无论到哪里我们是基督徒，就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认识基督。所以在但以理书上我们看见神掌权，神得荣耀，神借着他的仆人彰显他的得胜。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那一个时代的得胜者。今天请问你是否成为今天的得胜者，能够主借着你让他的名传遍天下，让他的名影响那一个乡镇周围旁边的人，主借着你让你的生活见证言行传扬，能够这个把主的名传开，甚至领受神的话语更多的传出去，让神得着荣耀。这是一个被掳的时代，神的子民冷淡冷淡，退后退后，失败的失败，但是主是有得胜者的护照，得胜的持守他命令到底的，得胜的热心爱他的，都是蒙福的。求主得着我们，像但以理的一生，从年幼开始一直到晚年，直到见主的面，如此忠心得胜，荣耀神的名。愿主也如此得着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停在我们内心，叫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但以理那样是一个祷告的人，常常在你面前迫切祷告，为着你国度需要祷告，也得着我们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人，在小事大事凡事上都忠心，忠心传扬你的话语，忠心过敬虔的生活，忠心为着你的国度来恳切祷告。主啊，得着我们啊，求主也得着我们，在生活的见证上荣耀你，能够显出基督徒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让主的名给传遍天下，能够成为今天的得胜者，满足主的心意。主啊，我们一无所能，但我们需要你，如此得着我们来荣耀你。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